哇！依家日報嘅報導話，中國利用佢哋嘅廣布全球嘅物流網路，以及係航運追蹤系統，可以掌握到唔響中國靠港嘅貨物，以及佢嘅複雜嘅數據系統。報導援引航運業管理人士嘅講話，通過對呢啲數據嘅處理，中國可以比其他方面係更早咁發現並且利用短缺、過剩以及新興嘅趨勢。報道特別提到，中國交通部在2007年成立的中國國家交通運輸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報道還表示，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上個星期已經啟動針對該個系統的研究。這個只是美國對中國日漸增長的數據收集能力擔憂的最新事例。在美中大数据竞争当中，目前最受美国各界关注的是占据美国无人机市场半壁江山的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无人机。12月16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大疆等八家中国科技公司为军工综合体，并且积极支持以生物识别技术监控以及追踪中国的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根据这项的宣布，任何美国法人都不得出售和购买这些公司在公开上市的证券以及是它的衍生证券。一年前，大疆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他们使用美国技术。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更加担心大疆无人机的数据收集能力。今年10月，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委员卡尔呼吁将大疆列入美国通讯领域的管制清单，禁止用联邦政府资金、美国通用服务基金的资金购买他的设备。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浙江大华等中国通讯设备生产商都在这份的管制清单当中。卡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大疆创新无人机以及这些系统上面装有监控装置，正在搜集大量的敏感数据，从重要的基础设施高分辨率的照片，到面部识别科技以及能够测量人体体温的心率的遥控传感器等等，无所不包。他强调，我们不需要空中版的华为。他的实情是2017年开始，美国联邦机构就担心大疆公司可能向中国政府提供有关美国的敏感数字。今年7月，美国国防部表示，大疆无人机系统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国防部表示，要将消除包括大疆创新在内的无人机威胁当作为系当局的优先工作。五角大楼在2018年就以网络安全为由，不论制造商的身份，一律禁止采购以及是使用所有现成的商用无人机。2020年，美国内政部停飞了所有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美国国会在2019年立法，明文禁止采购以及使用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以及它的零组件。对中国可能将会大数据武器化的担心，还促使到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6月推出清洁网络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信以及基础技术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科技企业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都受到这项计划的影响。虽然如此，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赫尔曼表示，美国对大数据在经济及军事方面的战略重要性的认识还是不足够，尤其是与中国相比。赫尔曼表示，在如何清楚了解大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方面，美国落后于中国，它应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是需要仍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人工智能公司，但是他们正在迅速地赶上。他们在开发这种能力上面花费的资金也都比我们现时是多很多。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以及目的是什么，我们仍然在考虑使用大数据或者可以为某些公司为市场营销以及其他的带来优势，使用该个技术来建立客户群或者是为客户提供服务。中国人在这方面比我们想得更多，远远领先于我们。他强调，数据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商品，对于一个国家的实力来说，它的重要性就好像19世纪的煤炭以及钢铁、20世纪的石油。特朗普政府 是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12月初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国已经成为大数据之战的赢家。他说，数据是相当于21世纪的石油，是推动人工智能的算法、经济实力以及是国家力量不可或缺的资源。这些数据源头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健康记录以及是基因序列、我们的上网习惯、我们企业的供应链流、手机、无人机以及是自动驾驶汽车吞噬的巨量图像。他说，在21世纪竞争全球影响力将会需要保护以及利用这些数据来获得商业、技术和军事优势。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在赢得比赛，而西方几乎是没有参与。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认识到数据在获得经济和军事优势方面的重要性方面，远远是领先于西方。他说，如果华盛顿以及他的盟友不精心策划强而有力的回应，习近平将会成功地控制未来全球权力的高度。拜登政府曾经谈过，数据在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当中是重要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今年7月在人工智能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上表示，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将大数据视为是一种战略资产，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大数据，但是拜登政府还未有出台相关的大数据的战略。对于大数据的管理，特别是跨境数据的管理，拜登政府就是在今年6月发布了一个关于保护美国人敏感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的行政令。观察人士指出，到目前为止，新程序还未投入使用，这项的行政令还未针对中国无人机、中国进入美国数据中心以及生物技术实验室或者其他潜在的目标作出规定。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表示，为了加强美国在大数据方面的竞争力，拜登政府可做的是很多。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是没有做。第一个就是 不要好像欧洲人那样制定过于严格的国家隐私法，这样会严重伤害我们。第二件就是制定关键部门的数据传送战略。我们的国家智慧城市战里面的是哪一道？我们没有任何的答案，也都不存在。我们使用以及是支持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制造业的国家战略在哪一道？它也都不存在。关于医学研究或者是保健亦都不存在，政府可以从做这些事情是开始。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认为，数据威胁到美国人的隐私、经济竞争力、国家安全以及未来的全球地位，这个将会是对美国2022年对华政策的重大考验。但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同，用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的讲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让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数据客。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北京一方面是对外封锁中国的数据，另一方面就通过合法亦是非法的手段获取其他国家的数据。习近平对大数据的重视体现在他的多次讲话当中。2013年的7月，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不久的习近平就表示，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住巨大生产力的和商机，哪一个掌握到大数据技术，哪一个就是掌握到发展资源以及主动权。他甚至将大数据列为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基本要素，与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并列。几年来，中国不单止推出了完善的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最新的战略包括11月底公布的“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而且还确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大对数据的监管，确保大数据服务于中共的利益。2017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今年9月以及11月，北京又分别是实施了数据安全法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任何组织尽量减少收集个人数据，但是给予政府对数据的广泛的访问的权限。 北京对全球最大的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的审查，就是中共对外封锁自己数据的最好例子。这个亦都是中国首次公开宣布启动针对企业的网络安全审查。7月2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监管机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突然发出公告，为了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的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将会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为配合审查的工作，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的注册。这个距离6月30号滴滴赴美上市仅仅是3日的时间。7月4号，国家网信办再发声明，根据举报，经过检测核实，滴滴出行存在着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网信息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的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的应用程式。随后，网信办在等七大部门更加进驻滴滴，展开网络安全审查。自此，滴滴在美国的股价一泻千里，市值亦都腰斩。12月初，滴滴宣布启动在纽约证交所的退市手续，准备改在香港上市。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尔曼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打压滴滴出行就是为了控制背后的大数据，滴滴出行是中美大数据之争的牺牲品。他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数据，他们的 Uber 是关于乘客，关于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是来自哪一度，又是要去哪一度，他们所有的这些的都视为是美国情报部门有用的相关的数据，让美国占上风的数据等等。他们非常了解数据的有用性，即使是那些看似是无关的数据，也都可以构建日常的图片。根据滴滴的招股书，自2020年3月31日至2021年的3月31日，滴滴在中国拥有 3.77 亿的年活跃用户，以及1300万年活跃司机。在这个没几年之后，7月10日，国家中网信办是发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显示，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要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据说这条法规依据就是6月公布的数据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今年9月正式实施，其中引入了国家核心数据的新概念，将它定义为是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或者重大公共利益的数据，受到了严厉的监管以及是保护。它的广泛适用于并且将会影响在中国境内或者是同中国开展业务的参与处理任何类型数据的所有实体，包括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除非是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数据安全法要求中国境内的组织以及个人不得向任何外国司法部门以及外国执法部门提供储存在中国境内的任何数据。前副家安全顾问博明表示，这个是对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这些公司的中国数据不单只是必须要留在中国是提供给政府访问，而且北京现时要求控制这些信息的去处，例如是否可以发送到自己的总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企业实验室，或者是一个已经提出执法或者是监管要求的外国政府。与此同时，中国以各种的方式努力获取外国的数据，这些行动是包括入侵跨国公司数据库，向外国大学以及公司开展人才招聘的计划，收购的外国公司等等。博明表示，中国现时在包括以前的数据上面的做法，就是我收集数据，你放弃你的数据。他说，华盛顿对中国在大数据的野心是未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说，大数据在中国野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我们自己的数据在实现这些野心的过程当中被滥用的方式，它是落入华盛顿的视野盲区。对于习近平来说，大数据除了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之外，也都是维持政治控制的关键。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克尔曼认为，中国掌握大数据的能力尤为可怕。他说，中共将人工智能是用于社会以及政治工程，奖励服从以及惩罚异议，并且将他的社会信用体系输出到其他的威权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